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星期对我们住在大波士顿地区的人是非常特别的一周齁。我收到很多从台湾家人打来的电话，还有各地的朋友通过 email, 通过 Facebook 的联系，他们都问候我们在波士顿有没有平安齁。我父亲打给我第一通电话就问我，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有接到电话的举手。好，请放下。两个星期前的这个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令许多人感到非常的惊慌，也有很多人受到了伤害。在这些惊慌伤害里头，我们看到许多人性的善的那一面，有许多令人相当感动的一些故事一一被报道出来。这些事情好像过了，但是医治的过程才刚刚渐渐要展开。所以你可以到处看到有这个有一个标语，写个 Boston Strong, 波士顿很坚强的标志。但是同一个时间也留下一些问题，很多的问题没有被解答出来。那么有一些问题，譬如说这两个年轻的移民为什么要选择伤害他们住在这里已经十年这个城市波士顿啊？波士顿有伤害他们吗？很多美国人的心里头有很深的伤痛跟疑问，他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事情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啊？这个问题我想今天早晨从撒母耳记下11章和12章我们来一起来看哈。那么刚刚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下的12章1到15节，那么我要邀请大家，你圣经还是打开来，我们要把前面那一段哈，在11章的那段故事也读一下啊。所以请你翻开撒母耳记下的11章，那么我来为大家读哈，第一节到第五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我们跳到第九节。乌利亚却和她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我们跳到13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极险之处，你们便后退，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在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跳到23节。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赴，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 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我们先读经读到这里。大卫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之前，他是一个倚靠上帝的人，他是一个很谦卑待人，他对他旁边的人都非常的好，神与他同在。所以大卫虽然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他都一一的度过了。他一生有许多的敌人，他最有名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歌利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主人，就是扫罗王。他的敌人虽然很多，但是他总能屡屡从敌人的追杀中脱逃。他几乎没有不能打败的敌人，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是看不见的，大卫他自己看不见，他的敌人看不见，他的跟随他的人也看不见。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虽然大卫自己看不见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但是神随时随地在他的旁边看着他。那么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头，这时候罪已经找上了大卫，大卫却不晓得。罪常常从我们一个最小的地方切入，如果你不知道，它就会继续的长大。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一定先开，然后再拉我的 seat belt。有这种习惯的人举手。你知道这样可以赚到几秒钟的时间，对不对？有没有？有吗？哦，我常常都这样做。后来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神提醒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偷那几秒钟的时间去让自己不安全？”还有一次也是跟开车有关的哈。我们教会前面有几个那个来宾的那个 parking lot 有没有？好，然后呢，我各位都知道，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客人，对不对？可是周间的时候，星期一到星期四会不会有人来啊？这个 parking lot 大概有几台车，大概可以猜猜看哈，大概是一台到五台之间哦，通常是一台或两台哈。以前这个陈景仪传道他是骑脚踏车哈，然后那个魏南班牧师住在这边，他是用走路的，所以呢他们两个都不用开车啊。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呢，包文传道他也是骑脚踏车啊，自行车，所以他也没开车啊。所以这个停车场没有几台车，但离教会最近就那几个车位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停到那里去。有一天呢，我停到那里去的时候，雨欣师母跟我在那里，他就问我说：“他说新正啊，你看这个牌子上面写什么？”我说：“哦，上面写这个就是给那些刚刚来到我们教会的人 parking only 啊。”然后说：“那你为什么停这里啊？”我说：“这个 parking lot 现在举目望去都没有人啊，也不会有人来哈，所以停这里应该没有关系哈。”他又问我说：“你是传道人，为什么你停在这里啊？你觉得没有关系？”后来我想一想，觉得他的话蛮有道理的哈，从此我就不停了啊。你知道，最通常从一个最小的地方切入，让你不知不觉中，你觉得那个没有关系，做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哈，从那里就开始了哈。那么大卫呢？其实神都一直跟他同在，但是大卫渐渐不依靠神，他不必逃命了，也不必太费心去打仗，但是神还是跟他同在，神看见大卫做的每一件事情哈。所以到十一章的结束以前，就十一章的二十七节那个后半段。圣经很清楚的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看见了大卫所行的这件事，他很不高兴，他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他非常不高兴，他怎么做呢？他派先知拿单去找大卫。顺便提一下哈，拿单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哈。加士林的儿子叫 Nathan 啊，叫拿单啊。我们的魏拿单牧师也叫 Nathan 啊。那么这个拿单这个名字呢，很 biblical 啊。Nathan 呢，那个如果他是动词的形式的话，他就是那个 Nathan 啊，是一个给 gift 的意思啊，就是送给你啊。如果是神送给你的，就是什么？就是恩典啊。所以这个名字蛮好的啊。是一个颂，是一个恩典的意思哈，所以神非常爱大卫哈，给他这位这个拿单先知哈，那么神不喜悦大卫所做的，派拿单去找大卫哈，问大卫你在做什么事情？大卫其实他没有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哈，就是如果你在生命记看到的话哈，其实以色列律法是不准君王加增这个妻妾啊，但是呢，当大卫当上国王以后哈、啊，他就立了许多的妃后。在洗格拉的时候，他在还在讨扫罗的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做亚西暖，一个是亚比该哈、啊、，Abigail 哈、啊。如果你知道那个亚比该的名叫 Abigail， 为什么有很多女孩子叫 Abigail 啊？就是亚比该哈，那么到了希伯伦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增添了三倍，一共变成六个哈，还加上了马加、哈吉、亚比他跟以格拉哈，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三到五节。那么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又立妃后哈，五章十三节哈，他的个人的这个欲望越来要求越多哈。其实大卫已经娶了当时最漂亮的一个女人，就是包括还有智慧啊，就是亚比该啊。圣经讲这个亚比该哈，她是非常美丽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十一章哈，另外一个这个美丽的女人出现哈，拔示巴哈，拔示巴圣经描述她是圣美哈，但是不是用传统那个美丽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字哈，亚费哈，亚比该。是用亚费啊，但拔示巴他说他是 good looking， 是一个好跟看两个字啊，所以他还不及这个拔示巴还不及亚比该啊。所以如果他是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的话，其实他家里面有那个太太已经是最漂亮的，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了另外一个好看的女人而已，他就去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啊。神赏赐给大卫一切的事情，但是他却看见了那个好看的女人。你知道这个好跟看这两个字啊，刚好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有出现过同样的这两个字啊，就是在创世纪里头啊，那个好跟看啊，在伊甸园里头神所造的这个生命树跟善恶树啊，果子是悦人耳眼目的哈，好做食物的果子哈，这个好做食物悦人耳目就是好跟看哈。那么大卫当时大概是五十岁，他是正当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他的权力达到了高峰，但是也是他最闲散的时候。那本来应该是王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没有亲自跟他的军队一起出征，他留在后方的宫中，当别人很忙碌于工作的时候，他选择睡懒觉，睡到黄昏才起来。当他在他的那个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看见拔示巴在沐浴，他看见他本来应该停在那里，但是他选择进一步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第三节，在十一章的第三节他有一个打听这个字哈，Darash 就是希伯来文这个打听这个字哈，在撒母耳记的上跟下一共出现了三次。这个字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这个字出现让我们知道说扫罗跟大卫他们的一个属灵的状况是什么。因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扫罗，他很谦卑诚恳的去打听，这个字可以当打听，可以当作问 英文叫 inquire， 就是去询问的意思。这个打听这个字呢，扫罗第一次用了，他去打听去问神有关于他父亲丢了几头驴。那么第二次记载是扫罗，他在撒母耳记上的28章，扫罗他去打听，他去问这个在隐多尔的这个交鬼的妇人有关于他的未来的前途。他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去问他，去 inquire， 他也没有 inquire 神，这次没有 inquire 神，他 inquire 这个妇人，交鬼的妇人。那么大卫是打听拔示巴这个妇人，用了同样一个字。如果你想起来的话，就是拔示巴事实上就是引诱他的，然后但不能怪拔示巴，但是呢大卫他去做了这件事情，这个动词啊，让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动词他没有先去问神，他去问了这个妇人是谁。拔示巴你知道他的家世背景，他的父亲叫做以莲，以莲是大卫的30个勇士当中之一。以莲的父亲是大卫的亲信，是亚西多佛，亚西多佛的儿子就是以莲，以莲的儿子是拔示巴，女儿是拔示巴。你知道这样的关系吗？他打听了，他知道了这个女人原来是我好朋友的孙女，然后呢他还是把她要了来。大卫还跟她同房，等到拔示巴有了身孕，大卫又进一步计划让乌利亚死于非命。所以大卫他不是一时的冲动而已，他是渐渐的他顺从他的情欲，他的灵命已经不断的松动。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卫他一连串这些行动，他犯了10诫中的4个诫，犯了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和不可杀人，他一共犯了4个10诫中的这个规矩。那么乌利亚相反的，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典型的代表。乌利亚是一个很认真很忠心的一个军人，他坚持效忠他的国家，效忠大卫，效忠他的将军约押，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士兵，他是军人中的军人，他是汉子中的汉子，他是朋友中的朋友啊。他愿意为他的朋友牺牲，为他们拼命，为这个国家来奋斗。乌利亚不仅拒绝食物美酒，他也拒绝女色，他甚至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去换衣服。这个人非常的可靠，这个可靠的战士不愿意接受那个舒服的条件，他不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好处，他的心中有一个良心，就是当约柜还有我的军队都还住在外面帐篷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回家？他心里头想的是怎么样来对他的主人效忠，对他的这个信仰来效忠。经文里面从第9节、10节、13节一共有3次讲到乌利亚没有回家去，没有回屋子里头去。这个屋子他为什么不回去？你知道这个屋子因为大卫和拔示巴通奸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那个屋子里头就是一个睡的屋子。乌利亚不进去大卫和拔示巴的屋中，他某一个程度是他自己的忠心，但是他也不愿意参入他们的这两个人的罪中。乌利亚看起来是很迟钝，但是他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头，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跟我的妻子同寝？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件事情。 他眼中看到的是约柜，他眼中看到的是他的主人，他眼中看到的是他的同僚。他的家跟约柜不在同一处，他的将军同僚们也不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是出自于一个外邦人，出自于一个赫人，但是他敬畏神，他爱护他的兄弟，他爱护以色列百姓，他终于对于耶和华的信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卫相反的，他做了非常可恶的事情，他就是他借刀杀人，他利用乌利亚的忠心，利用将军的手，利用外邦人的剑，还要赔上几个以色列当中优秀士兵的命跟乌利亚一起去。这些人都在他眼中不算得什么，这个时候他想要的不是这些人的命，这些人的命在他的眼前不值得。他叫他的军队开到前线最正式最凶猛的地方，把这个乌利亚撇下来。乌利亚在那个地方他必须惨死。所以大卫跟乌利亚这样的对照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各位知道乌利亚的名字被写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的话，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在耶稣的家谱中有这样的一位人叫做乌利亚。如果大卫的不忠心那个地方，那么另外这个忠心的人被写到族谱里面就是乌利亚。那么大卫他自己觉得这件事情这样做完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他觉得这样事情过了就算了。你说这个就是我们对罪的一个最常的有的一个态度，就是希望没有人知道，希望他过了就算了，希望他这件事情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提，希望他被掩盖的好好的。大卫是这样的想，但是神不这样的想。世人可以被欺骗，但是耶和华神不能被欺骗。大卫他想要掩盖，他演了一场戏，以为其他人都不知道，过了就算了。但是神说罪的问题不能过了就算了。弟兄姐妹，这是人的心态。我们不喜欢别人说我们不对的地方，我们不喜欢别人谈罪的问题，我们不喜欢自己去谈罪的问题，我们更不喜欢上帝找人来跟我们谈罪的问题，我们更不喜欢上帝直接来跟我们说我们有罪的问题。但是圣经说，当一个神跟他这位常常与他同在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犯了罪，神就不能跟他同在。圣经说圣洁的和不洁的是不能共处的，圣洁的神是不能容许不洁的事情。所以犯罪就是神的敌人。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啊，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当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他从一个与神同在的人变成与神为敌的人，他是神的敌人。可是神不能够让他一直变成神的敌人，所以神派了先知拿单去找大卫。所以15章一开始的时候，拿单就用一个故事告诉大卫，他说城里头有两个人，有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其实这个富户他要指的是谁呢？就是大卫。大卫是非常富有的，他这个时候统管全国的所有的资源，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蒙上帝赐给他所有一切的人。这个穷人是谁呢？这个穷人是乌利亚。这个穷人跟富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富人不只有羊有牛，他有数不清的羊和牛，不是只有一只两只，他有数不清的。可这个贫穷的人他只有一只小羊羔， 这个小羊羔跟他一同吃喝，还跟他一同睡，只有这个。但是这个妇人舍不得宰杀自己数不清的牛羊中的一只，他就去挑了那个群穷人那只。乌利亚只有一个妻子，大卫有许许多多的嫔妃，他杀了乌利亚，使他的妻子变成寡妇，再把这个寡妇占为己有。所以当拿单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啊，大卫听完了，他马上就回答说，行这事的人怎么样，该死，他必须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他还不知道那个拿单是来指责他的，所以他说这个人不但该死，他因为他做事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可是谁没有怜悯的心呢？是大卫。大卫没有怜悯的心，他没有同情心，他没有懊悔，他没有羞耻，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他做完以后立刻就拿单就来找他，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拿单才来找他的。他跟罪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了，拿单来找他。大卫是有预谋的来做这件事情，乌利亚死于他这样的一个预谋的计划里面。他不是因为真正是因为作战而死的，他死了以后也没有安葬，他死了以后没有得着任何的 honor， 他死了像一只狗一样客死在亚门的异乡。这个计划看起来非常的完美，好像没有人知道。所以神来透过拿单来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可恶的人，你就是那个有钱有势的人，你藐视了神。藐视这个字其实在圣经头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跟下呢用了几次。那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有一句话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以利的两个儿子藐视神，所以他们两个他的那个两个儿子死了。大卫没想到他也这样做哈，他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耶和华的言语。照着以色列律法，如果你真的是做事是不小心犯了错，摩西的律法里头这种不小心的过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你是藐视神的命令的话，是要怎么样？被石头打死。所以如果真的照着摩西的律法，大卫是应该被打死的，因为他这个罪是蓄意犯，他应该被石头打死。可是神没有让他死啊，神让大卫活了。大卫当然我们看到后面大卫他有悔改但是大卫也受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惩罚，他亲眼看见他的孩子一个一个死掉，他的孩子中间彼此欺骗，发生了乱伦谋杀，他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悲惨的故事在那里头。那么大卫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又一幕所以拿单告诉大卫你的家中必有祸患要兴起，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为什么？为什么大卫的家中有祸患要兴起？为什么刀剑必不离开大卫的家？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大卫已经悔改了，为什么 还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家呢？为什么他的家必须要有祸患？为什么他的家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为什么神不能够网开一面呢？弟兄姐妹，你读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这样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都失败了，你会不会很失望？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难道神不能网开一面吗？他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痛心要悔改了他禁食，他写下了诗篇32篇、51篇你可以看见他那个悔改的心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惩罚要在他的家？圣经有给我们一个 hint 因为圣经说到因为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为你把家里的门打开了，你让仇敌可以长驱直入，你把神的保护拿开了，你说我不要神，请你暂时离开，你让仇敌直接长驱直入到你的家里头，这个不是神的处罚，也是神的处罚。为什么不是神的处罚？因为这是大卫自己做的，神的保护本来在他的家里头，所以不是神的处罚，神本来是在他在保护着他，但是他不要这个保护。这也是神的处罚，因为神说他不能让有罪的为无罪，无罪的为有罪。但是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想到马丁路德他在注释罗马书4章的时候，他说一个信主的人，他同时是义人，他同时也是罪人。他说在律法的眼光之下，在人的眼光中我们是罪人，但是在福音之下，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是义人。但是马丁路德觉得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罪，好像一个医生必须要医一个病人的时候，这个病人要承认自己有病，如果这个病人不愿意到这个医生去看医生，这个医生也没办法医他。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要知道自己有罪，而且当他信主了以后，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可是同一个时间他也是一个义人，他要有一个勇气，他相信上帝在他一生当中都看他为义人，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义，是上帝看他有义，因为他是被上帝称义的。但是一个称义的人是不是能够免除一切的试探诱惑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可以免除试探诱惑，我们就不用那个主导文了，对不对？我们主导文说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试探的时候，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试探。大卫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大卫已经没有什么试探了，没有追兵，没有三餐不济，没有敌人，在他没有敌人的时候，没有诱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最大的诱惑。所以在这样的光景里头人必须要去看见，他面对这些试探诱惑的时候，他要依靠的是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时常的祷告，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需要神。就像刚刚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字一样，你去打听，你去问，你去 inquire， 你要问谁呢？你要问神。各位，你现在 inquire 的事情，常常上 Google search， 你的 search， 你去 search， 如果你上 Google 常常 search 神，大概不会有什么错哦。可是你如果上去 search 一些不该 search 的东西，你会犯很大的错，你会被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罪会来找你。如果你不找神，你不求问神，你不向神祷告，罪会透过思虑来找你。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段圣经里头，我们特别看到跟性有关系的罪，不管是奸淫，不管是招妓，不管是一夜情，不管是婚外情，不管是网络色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神很看重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蒙着眼睛以为这个事情过了就算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在教会以外才有的问题，在教会里头也有这样的问题。要不然保罗不会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到二十节，他说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要跟你在一起，成为一体，成为一灵。你的身子跟娼妓结合，神能够跟你一起同处吗？那你就是跟娼妓成为一体了。这娼妓有很多的形式的娼妓，这不是只有教会以外的，教会里面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是只有以前的基督徒需要知道，现在的基督徒更需要知道，因为罪会来找你，罪会透过私欲来找你。箴言的第七章有一段很深入的提醒，如果你有圣经，我愿意今天早晨跟各位我们再读一次箴言的第七章，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如果你有圣经，我来为大家读箴言第七章第一节，我先读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如果没有你可以听我。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脱离说谄媚话的万语。第六节，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的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在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啊，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宽阔之处，有时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眼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罪会来找你，罪会蹲伏在那里，罪会对你，英文叫做 ambush， 他会埋伏在那里对你袭击。不是只有神在你旁边而已， 罪会在你的身上透过私欲来找你。往下十九节，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远行，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又用谄媚的水逼他同行。二十二节，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己自丧己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的路，下到死亡之宫。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我必须要圣洁，因为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那是通往死亡的路，那不是一个以为没有人知道的路，以为在黄昏在黑暗没有人知道，以为过了就算，神必追讨。这个少年人，他圣经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愚蒙的人，但是他也像一个不知道自己就要被宰杀的。他说，圣经说，少年人跟从了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箭要刺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你看过那个鱼饵在那个鱼钩上，但是那个鱼它硬要来吃那个鱼饵吗？它吃上那个鱼饵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它会被鱼钩怎么样刺穿它的头部。上钩的就是这样子的人。弟兄们，我们需要圣洁，不管什么样形式的不洁，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引诱，不管是我们刚刚所提的奸淫、招妓、一夜情、婚外情、网络色情，不管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远避这些事情，我们要逃避，我们要逃掉，我们要靠神。这个事情不是不会发生的，这个事情是随时随地有一个网罗，有人在 ambush 你，罪他会找你，罪会透过私欲来找你，罪不希望被别人发现，但是神不能容许罪，神要审判罪。神虽然审判，但是神的审判是救赎，神的审判是连续，神不是一个残酷无情，但是神的审判他也是非常公义的。神的本意是要让大卫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王，不是只是让他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王，或是一个有权利的王，或者待在他的王位上不会受任何 challenge 的王。弟兄姐妹，神爱你不是要让你保住你的工作，不是要让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人来质询你，不是希望你若是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妻子不会发现，神不是要这样子。但是神有连续的心，神连续大卫，所以派拿单来告诉他，所以大卫也有悔改。大卫在诗篇51篇的时候，他你可以看见，我没有时间读完全部，51篇的第一节，他悔改了，他知道了，当拿单来见他以后，他做了这个诗，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弟兄姐妹， 美国有很多的敌人，但这些敌人都不可怕。如果有神的同在的话，美国不用怕。美国最大的敌人就是罪，美国远离了上帝，上帝告诉他的话他不想听。原来他是一个蒙受祝福的地方，但是当他神说的话，他说我不用了，我靠我自己。所以美国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他的敌人不用去外面找，当他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他愿意说我还是愿意听上帝的话的时候，这些敌人，再多的敌人都不可怕，不怕别人来炸，不怕别人来攻，你自己会坐得正，走得直。我非常喜欢参加祷告会，我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得了癌症，但他每天都要祷告。他说我的命是神给的，我不靠他的话，我日子没办法过。弟兄姐妹，悔改的人的特征是我需要神，我的生命是神给的，我不靠神的话，我的日子没办法过。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可是我还是觉得大卫这个惩罚，哎呀，真的令人失望，因为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因为他的家不断的有灾祸兴起。直到有一天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在走在那个步道的时候，我在请给我一句话说，你知道吗？如果大卫天天到我面前来悔改，刀剑不离他，离开他的家，但是我会自己去承担那个刀剑。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吗？罪的结果是刀剑不离开你的家，可是耶稣基督替你承担了那个刀剑。我们心中其实有很大的盼望，但是我们不能够不跟罪做一个了断。你如果继续在罪恶当中，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灾祸必随时兴起。悔改的人的特征是我需要神，我的生命是神给的，我要每天到他面前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敌人就是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是不是愿意每天珍惜神给我们的生命，而且不把它留给仇敌留地步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是差派拿单给大卫，告诉他你就是那个人，不是别人，不是说一说听一听是别人的故事，是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珍惜你给我们的生命，珍惜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把我们自己交在仇敌的手中。谢谢你，你的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一切的所做的一切的过犯，但是我们岂能跟娼妓结合吗？所以我们需要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的时候，主啊，你洁净了这个殿，你愿意与我们成为一灵，成为一体。就谢谢你，何等的宝贵，何等大的应许。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深记在心，
不要像那个无知的少年人一样，往宰杀之地，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觉得心中有平安。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